各位朋友大家好，洛杉矶的夜已经深了，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也希望各位，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端，都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今天是礼拜三，我们今天是准备讨论早期课第311节。不过在讨论之前，我先回答一下好朋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好朋友问我说，多次元的自己，多重的转世人格跟实相同时存在广阔的现在，那么时间和创造力并非线性的，那意思是不是我们的转世生活并没有结束？根据我的了解，是的，我们的转世生活都没有结束，我们的每一个存在，每一生每一世的存在都会继续在发展，因为意识是永远存在的，永远的有效性。那么既然拥有有效性，不是说存在就固定在那里，它会继续的发展，所以因此我们的转世生活都没有结束。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转世人格或其他次元的豁然人格，就像我们所以为的当前人格那样活生生的存在吗？根据我的了解，不是活生生的存在或不活生生的存在。既然转世人格或其他次元的豁然人格呢，它有意识，而且它会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基本上它是活生生的存在。可是我们怎么去定义活生生呢？因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假设不一样。比方说，我现在我的觉察是当前的世界状况，那我就符合当前的世界状况的基本条件啊，比如说线性时间、地心引力，以我的外在感官去观察这个世界，好，那这样的状况对我来讲是活生生的。可是等一下我马上要去睡觉了，当我去睡觉的时候，我的梦中的实相就不是像现在的基本假设那样，而事实上是以梦中的基本假设为我存在的条件。那因此呢，我们的转世生活或者是其他的豁然生活，或者是其他次元的人格，他是怎么生活的，我们只能说他会在他的次元里面以他们的基本假设生活。那第三个问题，肉身只是一个伪装屏障，真实存在的是意识跟能量，那是否意味着我们确实可以感知到本体和由其投射的其他人格自己，以及人格们以及所组成的一切的实相？这是一个好问题。根据我的了解，我只能跟你说，存在本身或者是实相本身，它是由觉察来的。好，你觉知你是谁，你就是谁。好，你觉知你是什么样的生物，那么你就是什么样的生物。所谓的觉知，就好像你穿上一件那样的感觉的衣服一样。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在台湾，我醒过来，我发现我在台湾，可是有的时候我醒过来，我并不知道我在哪里。有些人醒过来发现，哎，自己是在某种世界某种情境，那可是后来又觉得这是个梦境。那我记得赛斯有提到，一般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突然间觉得说，哎，我怎么现在怎么变成是一个孩子，我怎么是个女生，或者是我怎么是个男生，我怎么是长得这种样子的。那个是因为你穿上了你的觉知的衣服，所以你觉知你是谁，你觉知你在什么地方生活。那那个觉知呢，常常会完完全全盖过你所有其他的觉知。那假如你今天放下了这个觉知，你到了能够进入一种觉知的一个往上溯，好，像金字塔那样往上溯的这种意识旅行的话，你当然是可以到其他的 这里所说的其他的豁然自己啦，更深一层的人格啦，其他的人格啦，或者是人格们所投射的一切的实相，这绝对是可能的齁。事实上也蛮巧的，其实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就在提这个部分。当你能够放掉了现在这个实相的状态的觉知的时候，你就会往上一层走。这就是为什么佛教的教导有很多我记得上次丁姐姐曾经讲过嘛，她访问一个台东来的高僧嘛，他说他们的教导很简单哦，他只教学员们哈、哦、问我是谁，因为当你在问你是谁的时候，你已经跳开了你自己在问你是谁嘛，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在问你自己是谁嘛，你一定要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问你是谁。可是，一旦跳开了另外一个角度在看你是谁的时候，你事实上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是一个局外的自己在看自己嘛。那如果说一直往后跳的话，其实今天的课程就有提到哈，当一切万有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或你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立刻又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这就是那个不完全定力嘛。不完全定力就是当你是在这个实相当中，你只在这个实相，然后呢你要看这个实相是什么的时候，你必须要跳开这个实相来看这个实相，可是你又是包含着延揽的这个实相，所以因此你又同时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同时又跳开这个实相到另外一个部分来看这个实相。我这样讲可能不是很容易了解齁，但是其实因为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或者是说其实意识就是它自己本身啦、啊、你自己本身在看你自己，那你要跳开自己看自己，那么唯一的情况就是你在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才能看自己嘛。所以你在问一个问题是说有没有可能、哦、跳开现在的屏障，然后呢去感知本体或感知所投射的其他人格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是有一个完整的答案给你。那等一下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能够把它讲完是最好你会了解到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哈、哦。这个问题的本身哈、哦、其实牵涉到一个能量的使用。我记得我很喜欢安吉丽斯的歌啦哈、哦。那安吉丽斯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哈、哦。他说I am the sky, mother, I am the sky. 他说我是个天空，母亲啊，我是个天空。你知道吗？当你觉知你是个天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天空啊。啊，那你觉得你是那一棵小草的时候，你就是那一棵小草。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一睁开来，像阿凡达的那个主角哈，他眼睛一亮，他发现，他就是纳美人。就是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人，那可是原来他不是那个族类的人，他是人类啊。可是他的眼睛一亮，他就变成另外一种人，然后他就完完全全以纳美人的角度、角色、感官方式去感觉，纳美地球的状态。如果你看《超灵七号》的话，《超灵七号》里头常常会有这类似的描述，比如说，他投胎哈、哦，投胎到某一个角色，然后呢他其实在他的旁边他会觉得说哎，我怎么是这个角色。好，那一样的情况、哦、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一切万有，只是我们穿了一个肉体的衣服，那我们穿了这个肉体的衣服，我们就以这个肉体的个人角色去觉知我们自己。好，去想想这个问题、哦、在你还没有投胎之前你一定是别的角色，那你是其他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完完全全按照你其他角色的觉知，你的亲人，你的生活状况，你的环境，或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全部都是穿着那一件衣服？好，那假设说既然你是穿着那一件衣服的话，那那一件衣服是不是有那一件衣服原来穿的人来穿那件衣服？好，所以你如果一直往上溯的时候，就是赛斯所说的金字塔完形。你越往上溯的话，鲁伯、哦、是真的内在自己，而鲁伯的上一层可能是赛斯、 好，也许经过六层到了赛斯，赛斯再经过十层变成赛斯第二，赛斯第二再经过几十层会变成赛斯第三。那换言之，就是赛斯第三穿着赛斯第二的衣服，赛斯第二穿着赛斯的衣服，赛斯穿着鲁伯的衣服，鲁伯穿的真的衣服。当真是真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鲁伯的存在，可是鲁伯却能够以真的角度去觉察这个世界。那么真有没有办法回到鲁伯的状态？有啊，如果他把他的感官的衣服换掉，比如说他对自我的这个觉知方式换掉的话，那么他就是鲁伯啊。鲁伯一把这个鲁伯的衣服换掉，他就变成赛斯啊。赛斯一把他的衣服换掉，就变赛斯第二啊。那赛斯第二再把衣服换掉，就变成赛斯第三，然后变成一切万有。那从这个顺序当中，你也可以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觉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 reality， 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怎么去觉察。你觉察用什么方式觉察？你的眼睛眼耳鼻舌身意嘛。那这眼耳鼻舌身意，你完完全全按照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觉察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事物，然后你建构你的世界。好，那你的世界是完完全全由你的觉察所建立出来的。就像我在刚才在唱的那个安吉丽斯的歌，好， I am the sky mother, I am the sky。 就当你是天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是天空啊。好，当你是大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大海，因为你就是一切万有意识的一部分。那从这个理论去推的话，你也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呢，其实当真痛苦的时候，鲁伯有没有痛苦到？有啊，只是他的程度可能没有鲁伯那么切身之痛而已啊。好，那真如果快乐的时候，鲁伯有没有快乐？有啊。那鲁伯快乐的时候，他的上一层或者是赛斯或者是更深一层的一切万有有没有快乐？有啊。所以你的任何问题是不是你的上一层的问题？好，你的任何想要表现的自己，或者是那个以那种方式的觉知方式，是不是仍然是上一层的各种觉知方式的一部分？那因此我们当然是可以往上说，只是当你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我们被这件衣服完全的遮盖住了，或完全蒙蔽住了，或者是它根本就是我们的一个极限。所以你用你的极限，比如说我现在是查书，好，那我是查书的话，我所有的这个一切，好，是以查书为当作是一个容器，然后呢，我们再用我用这个身体或这个环境状况在感觉我的世界。那假设说我在感受我的世界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整个赛斯思想最大的核心。我们这几次课程也都有提到，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使用你的能量状态。好，那能量状态是什么呢？能量状态就是意识状态，对吗？好，那因此如果说我们的觉知就是我们的一切，如果说我们的感觉方式，我们的感知方式，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能量？你的能量是不是你的完全的觉知？换言之，就是你如果完全觉知你现在的现状，就是处在于你的能量的一个饱盈状态，你是满载着你的能量。所以当我们完全觉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想要做什么行动，它就立刻你会全力的去做。那假如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全力做的话，一定是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其他的部分纠缠到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亲密关系让你困扰，那你的大部分的能量状态是卡在那个亲密关系，你把你大部分的专心的点就放在于跟这个关系的这个不满啊、打架啊，或者是怨恨啊，那因此呢，你没有办法全神贯注。通常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忧郁症者之所以会忧郁，是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嘛。好，那这个渴望他想要去实现，可是呢，他不敢去做，或者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所以他的愿望，他的想要表达的那个能力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好，那没有办法去表达的话，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必然把那个东西 hold 在他的心中。那我们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我们前人的截肢，而我们的前人截肢必须要用我们前人的专注力，而我们的前人专注力一旦专注之后，我们会采取必然的行动，而采取必然的行动，这个就是内在时间，或者是叫心理时间。好，在赛斯书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任何一个人你投身在一个环境里头的话，你是拥有一段片刻点，那个片刻点就是所谓的你完成这件事情的时间，所需要的时间，或者是内在时间。那么你的内在时间就是你行动时间，就是你的专注时间，对吗？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旅程的时间。那如果说我现在没有在用那个时间的话，我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好了，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去外面录影带店去租一个录影带，那个录影带是一个小时，好，从这个故事一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小时。好，那因为你现在呢在看这个录影带的时候呢，看到一半呢，突然间录影带卡住了，它就一直在那边打转，好，所以录影带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那录影带既然没有办法往前走的话，那个时间就没有办法往前推移，也就是你的片刻点，你在达到你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这个片刻点就没有办法往前移。当你的片刻点没有办法往前移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没有在你的人生意义上，你的时刻没有办法往前 move， 那就会有一种那种行尸走肉的感觉，没有意义的感觉，失去方向、失去目标的感觉，然后呢，能量被抽掉的感觉，好像活着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录影带，你那个一个小时要播放的录影带，你现在在20分钟的地方呢，你突然间卡住了，你没有办法采取行动了。所以，假如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人生的话，你会发现，赛斯所提到的，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用怎么样的善用你的能量，那善用你的能量的唯一关键，或者是最根本的关键是什么？最根本的关键就是全然的专注。全然专注什么呢？全然专注在你的觉知上面，因为除非你觉知到了，不然你根本不存在嘛。如果我今天完全没有觉知到外面的环境，你只能说你是植物人嘛。那如果是植物人的话，他如果连最后一点在这个肉体上的一点信息都没有的话，它就是死亡嘛。那可能植物人还有一点点最后的一个第六感或意识形式还存在这个身体上面，所以它还存活着，并没有真的离开这个实相。但是如果它抽开的话，它就无法觉知这个世界啊。好，所以有的人是说，其实植物人也是还会有一点点觉知啦。那通常呢，我的朋友曾经有太太几乎是植物人的状况，我就一直劝他说，你拿我的 iPad， 你在旁边不断的放音乐给他听，不断跟他说话。结果一个月之后，那个医学上认为说根本不可能复原的状态，他居然恢复意识状态，然后整个就好起来了。好，那这都是奇迹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我不是在讲奇迹，我也不是在讲什么方式是对或什么方式是错。我要讲的是，人本身，你存活在这个世上，各位，我问你嘛，如果你没有办法觉知外头的任何事情，你不就是死了吗？那既然是你的觉知造成你的生存，那么怎么样去应用你的觉知？是不是你的专注力？你专注在你的觉知上，是不是你专注在使用你的能量？当你专注在使用你的能量的话，各位，那个就是所谓的心流状态。一个人处于心流状态的话，按照写《心流》那本书的作者在讲，你其实是一种充满能量的状态，充满创造力的状态。那从这个专注当中，你其实是可以移动你现在的位置。假如说你是真的进入心流状态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移动你的位置再往上走的。因为你一旦聚焦在一个清晰的焦点上的时候，你可以移动那个清晰焦点，就可以往前移或往后移啊。各位，我想提一个想法，就是像我们都知道，大家有听过吗？一群西藏的高僧围在一起，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专注度让水沸腾起来，因为大家共同希望那个水位要沸腾起来，那个水位沸腾起来。那当我们专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念打弯汤匙或者是叉子，所以专心度、专注度其实就是在使用我们的能量。当我们专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觉知我们的外面环境，换言之就是你站在你的能量上面，你站在你的行动上面，你有绝对的行动力，换言之你就在内在的整个行动的计划当中，或者是内在的时间的计划当中。那这样的话，当然去表达行动是见己履及的，是有意义的，而价值完成是必然的。好，所以什么是我们的时间？你要活多久？好，像我们说浮生半日，浮游一世。好，像昙花只是在夜里面花开花谢，可是不管是浮游也好，不管是昙花也好，他们都认真的在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那每一棵植物，每一个动物，他们也努力的认真的在体验他们的生活，不管这个存在是短暂或者是长久，或千年的神木，或者是只是像蚂蚁一样的可能几天的时间的存在，可是不管它的存在多久，它都全然的专注在它自己的生命的里程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时间嘛。在道瑞资料当中呢，161节的对话哈，青青翻译的那个161节的对话当中，它的主题是在讲哦，时间就是心念的展开，就是行动的进行。所以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我们的念头能够真正显化出来，时间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念头变成行动。好，那因此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行动啊。那行动最重要的是什么？行动最重要就是专注啊。如果你今天的专注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影响的话，那么你的能量一定是充满的，而且人生一定是充满意义的。其实说穿了，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只是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穿上的某个人类的衣服，用人类的感知去感觉我们现在的世界，而所感觉到的、所体验到的事情呢、它其实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又分享给一切万有的每一个个体嘛。我们跟一切万有是心连心、体连体，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切万有的身体，我们的心就是一切万有的心。我们所需要的支持，当然是可以透过一切万有来得到啊。那假如说能量就是动量的话，那么只要是妨碍动量的东西哈，就会妨碍到能量。好，那什么是妨碍能量的东西呢？其实真正造成能量阻塞或者是没有办法专心的那个部分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真的要处理的重点啦。好，比如说有人打击我啦，或者是有人对我做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如果我把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想要理平的话，是不是我把我大部分的能量就把它放在跟他的对抗上面？那如果我把大部分的能量放在跟他对抗上面的话，我有办法专心我的能量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面吗？那么假如说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专心一次去做那个事情，至于别人的事情或别人的公不公平，别人有没有道义，别人这样做对或不对，根本不关我的事啊。他的道德有多差，好，他什么大师，然后做什么事情是不好的，那个是他的事啊，那跟我无关啊，我根本理都不会想理啊。我只要做的是什么？是我怎么样专心一致的在我自己的行动上就好了。我觉得我这几年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啦，哈。再早一点的时间呢，当然在团体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事情嘛，那有些真的是讲起来会是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理都不理啦。我要的只是我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假如说你只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的话，你只会专注在你那个要做的事情上面，那么你就已经把你的能量放在一个最好的行动上面，因为能量就是动量啊。 我们专注的把外在的意识放在外在的行动上，而外在的意识其实就是外在能量的那个动力嘛，那个马达嘛。好，那假设说我们把跟别人之间的纠葛啦，对别人的批判啦，或者是对环境的谴责啦，或对环境的不满啦，对自己的自怜或者是自怨自哀啦，或者是强烈的歉疚感，或者是想要向别人取暖，像得到爱啦，得到照顾啦，或者是摩登啦，想要去得到一些别人的支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都很没有意义啦。即便说是一些宗教团体或者是比较有名的团体齁，大的团体，通常这些宗教团体或团体大部分都会卖你自尊啦。我一个朋友齁，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嘛齁，那每一次这个老和尚要开会的时候，总会把他请到他旁边来坐着。哇，他就觉得无上的光荣啊！每次都是大笔大笔金钱捐出去，然后呢去敲一个钟，敲一次要20万哈、哦。那他可能一次敲了好几个哈、哦，他自己可是节省的不得了，但是把所有大量大批的财产哦都奉献给这些团体。我觉得奉献不是不好、哦，我们有爱心，我们尽量的去做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去买自尊啦、啊、因为自尊只有在我们心里面有齁、哦。有的时候呢常常你会看到啊这个老师们啊上师们啊请你到台上坐，尤其是演讲的时候请你在他旁边坐一坐啊，好你就觉得说你今天一定要尽些什么义务啊，我刚讲的好、哦、像金钟去敲两下，一下20万啊，或者是拍一个照片啊，或者是什么荣誉董事啊，什么荣誉村民啊齁。哦，一张纸可以卖你很多很多钱，这个倒没有关系啦，因为其实力量就是要共享，尤其是团体的话，如果你愿意帮他是蛮好的。但是假如说你把自己的自尊或自己的价值然后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必须要一群人叫什么家族的大家一起来共同取暖的话，主要的问题不是这样不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会失去跟自己内在的连结啦，我们不会用心的专注的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专注的在我们的行动上面的话，就好像我们在录影带的进行当中呢，我们按了那个暂停键，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施展我们的行动力。我们渴望着依赖，我们渴望着别人的帮助，但是不管今天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前世关系，不管你们之间有多么深的牵连，好，不管实相呈现到你面前是什么，各位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行动，比较重要的是你专心于你自己的行动上面，比较专心于你的心意的表达啊，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道瑞资料》161节所提到的，时间是心念的展开，是行动的进行，我们要有时间。我们要在人世间有更多的活力，能够完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专注于行动是最重要的。各位，其实如果你学赛斯，很多理论你都不懂，或者是很多状态呢，你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只要你抓住一个重点就好，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觉察到外面世界的人。只要我们专注在我们的觉知上面的话，我们就要专心在我们的觉知上面，不要把我们的专心度被其他的事物影响，或者是挂在别人的依赖上面的话，你的行动力就会充满。那一旦行动力充满的话，我们每一刻都有新的展望或新的机会进来。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怎么知道下一刻有一个很大的助力会来？就像我讲过嘛，我来美国我就是赤身过来的，几乎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的。那我怎么知道有个人会来帮我呢？我怎么知道我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不知道啊，但是环境会开展出来啊。我们担心是没有用的啊，不是吗？而且重点是在于，当你忧心的时候，一切万有也忧心。好，当你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切万有也在想解决问题。我们跟一切万有是 身连身，体连体，心连心的，我们的所有的创作就是一切万有的创作，因为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啊。那因此比较重要的真的是行动力，真的是专注力，真的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面。好，自己好坏，自己公平疑惑，对错疑惑，或者是对方怎么样，或者是要讨个公道，这些都免了啦，都不用了。好，常常的话你会觉得那种常常会说叫破釜沉舟嘛，或者是叫做断尾求生，有的时候该损失就拿去吧，全部都拿去啊，你要多少你就拿去，只要我不要为这个事情烦恼，我能够专心一致在我自己的创造上，那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好，只有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片刻点。在这个片刻点当中，我要表达的就是我的特质。那我的特质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把这个专注力损失掉了，在那个地方打结的话，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如果我的特质我在进行的当中碰到可能别人看起来是不公平的，或者是很小人的事情，或者是不应该这样，或者是什么渣男渣女的之类的，那个跟我们自己灯真的都无干，真的都无干。为什么？因为那是他呀。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环境是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舞台背景啦。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我们才能够创造啊。好，就好像现在美国突然间变成全世界的疫情的中心，那洛杉矶呢是美国的中心，加州是目前美国每天人数增加最多的一个州，而洛杉矶又是加州当中最多的。好，那怎么去想象我们那个时候在中心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哇，在台湾啊，在中国大陆很恐怖耶，因为那边有传染病啊或怎么样的，没有想到没几个月就自己这边变成是中心，你又怎么知道呢？然后我们就话又说回来好了，那这个现象对我们没有好处吗？这不是我们创造性的材料吗？那这种疫情如果真的伤害到了，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生意啦，影响到你的收入啦，活动能力啦，这个公平还是不公平？这没有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吗？如果这个病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从我们内在啦。好，不管它是从哪里，最后都是你创造出这样的舞台，然后呢让你来表演你的现状。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了解是重要的。好，我们只要专注在我们自己美好的感觉，我们只要专注在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能量去使用出去。好，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所学的赛斯是想我们比较着重的是什么？我们着重的是我的病症的疗愈，我们的环境的改善，我们的关系的改善。那病症疗愈难道不会再生病吗？有人活永远的吗？那关系的改善，关系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你死我亡吗？或者是分手吗？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吗？所以你今天解决任何事情，不过是在沙滩上把那个沙堡雕好而已，其实水一来全部都会冲走。但是呢，我们的存在是绝对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是拿着一切万有的能量，拿着一切万有的知识，然后穿着这样的身体在创造的。那因此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怕，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解决，我们要的是什么？专心一致在我们现在的能量上面，专心一致去体验我们现在这个角色，专心一致的让我们心念能够开展出去。好，因为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公平最后都是一种赛斯说的伪装实相或一种幻象。好，当我们发现幻象，了解幻象能够更深一点的话，我们突然间又重组我们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念头的了解是蛮重要的。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切万有的指导，一层一层一切万有的指导，你看真就知道嘛。突然间来一个赛斯指导，一切又是什么没有巴勃朗森，一切又是什么意大利的作家，一切又自己发现到什么全世界的图书馆，不但图书馆，而且这个图书馆还包括已经死的那个死了50年的詹姆士 啊、他的世界观，他五十年在阴间里面所得到的经验，诶，他也能够直接就拿到了。好，然后赛斯指导他还不够，还有赛斯第二来指导，赛斯第二指导不够，还有其他的高龄来指导，所以我们完全是被在指导之下。那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么无助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那么无力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施展不出气呢？重点是在于我们没有专心呢、啊、我们没有专心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面呢、啊、我们被其他的事物纠裹住了。今天会忧郁症是因为我们不敢行动嘛。好，那这不敢行动的话就真的变成行尸走肉了嘛。因为你不敢做，可是他又想做啊。好，那我们今天之所以施展不开来，怀才不易，或者是任何环境上的冲突，或者是别人打击你，然后你一直很伤心，那个伤心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好，因为我们在沙滩上雕沙堡而已啊，我们在做沙雕啊。我们这个雕塑的东西，既然时间不存在，所有的雕塑不就一样是不存在吗？那你说那不存在的话，是不是我们不要雕？那不要雕你干嘛穿这件衣服？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呢，没有我们的展开来能力的行动的话，一切万有是不存在的啊。真是糟糕，一讲下去就又离题太远了哈。不过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因为这一个主题跟我们要上课的内容真的蛮相近的哈。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办法上到课程的话也无所谓，反正下一个星期就可以上了嘛哈。我这朋友还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说他似乎认识一个在前世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人，那他在问说那这个跟关系人的继续的故事或者是演化。我个人是觉得齁，只要行动就好，你管他是什么样的关系人或什么样的状况，那个东西都以你现在的行动为最主要的优先，你现在的行动是最优先的，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转世，而且如果你是一切万有的话，一切万有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全部都是他的转世经验，全部都是他自己。那么因此，如果有一个人，你深深的感觉到他就是你的转世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的亲密关系人啊，然后他又在这一次跟你相见。如果你能够跟他建立起关系，那很好。如果不能建立起关系，不要影响到你的能量的专注度。重点是在于怎么让你能够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如果你的行动受到阻碍，那个阻碍因为你有一个重要关系人，或你所爱的人，或者是你的转世的亲密关系人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又是不值得了。说真的，如果跟真没有结婚的话，在其他时相也发生过啊。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真正的问题是你到底要做什么。好，你内在的能量配给你的是什么？当我们出生为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已经被配备了我们要行动的那个蓝图了。如果说你回到你自己的能量上，充分的把你自己的心理蓝图能够从你的心念当中去施展出来，展开行动的话，那么你才有可能达到价值完成嘛。好，那达到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之前就讲过很多次嘛，其实不只是能量能够充满，不只是可以跟内在连结，不只是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灵感跟创造力，而且你也可以跟一切万有同在同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提供你做参考。好，这个朋友的问题也蛮多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出现在生命中的人一事都是内在安排的，无一例外吗？根据我的了解，从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人生的话，是不是我的内在有个愿望，有想达成的价值完成，所以我才出生嘛？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当然被赋予了这个价值完成的所有的可能性跟能力啊。所以因此怎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内在安排的呢？我刚讲的那个不完成定律，也就是你在这一层是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的，一定有一个上一层去投射你这一层，或者是在管理你这一层。就好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的肉体就单单看我们的肉体就好了， 你吃了什么，你喝了什么，为什么吃的喝的东西进到体内，它能够维持你身体的整个均衡，营养的流畅的输送，荷尔蒙的产生，男生就会长成男生的样子，女生就会产成女生的样子，该有荷尔蒙的时候会有荷尔蒙，该长胡子的时候会长胡子，谁在安排的？那一定有内在自己啊。那么既然有内在自己，你的身体都是你的内在安排的，有可能你的外在的事件或外在体验跟内在没有关系吗？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心念的展开，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行动的进行啊。那既然是我们是一切万有的行动的进行，那么所有现在外在的所有的现象，当然是一切按万有或者你内在自己的舞台安排嘛。你今天要上台去表演舞台剧，那么当然已经有安排好的舞台啊。我们现在的一切，我们所牵连的所有的人事物，生命中的所有的人事，所有的安排没有一个是例外。这就是我刚提到的，你只要表演就好，你就不要管那个布景布得不够好那个人进来是不糟糕的，或那个状态是不应该的，这个跟你都无关啦。我觉得比较有关的就是表演如果一切人事物都是内在安排，如果一切都是舞台设计好了让你去粉墨登场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好好去表演啊。那什么叫做好好去表演？就是专注在表演的那个讲述上就好了啊。好，你在梦中你有需要去管谁跟你比中指吗？谁跟你讲脏话吗？那你又对那个人又能怎样？因为那个人不过是你在梦中的心意所创造出来所体验出来的那种状态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我还是再说一句，或比较啰嗦一点的再说一句，因为这就是我们协赛思想的一个核心重点之一。如果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行动塑造人格，而我们这个人格的全部100%，全部的全部就是我们对这个实相的觉知。那么各位就马上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就是那如果你完全放在你的觉知上呢，也就是你专心一致的在你的行动上面的话，你就发现你的意识能够完全执行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好，你的能量可以完完全全跟内在能量是接轨的，是被充斥的，好，是被保护的。那有什么剧情你需要去管吗？根本不用啊，只要专心就好了啊，只要体验就好了啊。就好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些角色跟爱丽丝讲说，你说你没有伤过任何一个动物，怎么可能会杀死千百年人家消灭不了的天魔？他说，可是故事是这样写的啊，你只要把刀子拿好就好了，那个天魔会自动碰到那个刀子会死掉啊。当然这是童话故事啦，不过童话故事演的也蛮真实的，我觉得是有趣的故事。所以答案是，出现在生命中的人与事都是内在安排的，无一例外吗？ Yes， 肯定的。我们的一切的外在的形式都是我们心念所幻化出来的。也就是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外在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那所以生命中所碰到的人事物都是内在安排让我们去表演的舞台。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好了。再来一个问题。我这个朋友问，以电信能量或频率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共振的现象吗？如果你去看我刚提到的导瑞资料的160节、161节，他刚好有提到频率的问题。我觉得你或许可以去参考一下。当然资料我觉得这方面讲得非常好，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加油站。加油，你看那个年轻的加油员啊，会跟你讲说谢谢光临，然后谢谢惠顾，大概就是这种方式在对你讲话，可是他们没有心啊，他的心意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假如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他看着你然后由衷的跟你讲说谢谢你来照顾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意，这种的话，是完全是不一样，因为那是频率的问题。所以 我昨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嘛，就是一个小朋友后面出现一个大熊啊，那大熊对他是有绝对的威胁性，那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可是他爸爸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是安全的，好，你只要小步慢慢往前走，心里面不要任何恐惧，一点点慢慢往前走就可以了，好。那因为大熊感觉不到他被威胁或者是你在恐惧的话，他就不会攻击这个孩子。所以昨天的好像是中国时报啦，网络上的中时电子报，这家人就这样安全脱身了。所以真正来讲，你问的问题是电信能量或频率的角度来看是共振的现象，没有错。所以为什么零极限的那个谢谢你啊，对不起啊，那个东西为什么会有效，是因为它是由衷的产生一种频率。那在道瑞资料161节他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树说话，好，其实不是树懂你的话，而是你的频率，你的共振频率，树接收到你的共振频率。好，他举很多例子，他说一只松鼠，你跟他表示善意，你跟他打招呼，他当然听不懂你的话，可是他感觉到那个共振频率，他是安心的，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他是很自然的就离开了。可是如果你今天产生出来的就是一种厌恶啦，或强烈的害怕的话，这个松鼠是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完全不同的。那我朋友正好在这个道瑞资料的这一节上，他就提到他在北疆的一个经验嘛。他说呢，他在骑马的时候然后就跟马沟通了，然后拍拍马，然后还是骑上去。他从来没骑过马，而且他说他自己是很胆小的。可是他骑了马之后呢，这只马跟他非常非常的和谐，可以说人马一体啦。到最后呢，旁边的那个照顾他的那个骑师发现，他跟马的关系这么好，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用跑的，让马用跑的载你一程，好。他说好啊，结果就真的跑了一程，而且跑得蛮快的。然后呢，其他的团员看到他可以这样跑，大家都跟马师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像他那样，结果都被拒绝了，他说行程上没有这一个。所以他超得意的，他觉得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后来他到其他地方又参加其他的旅游的时候，他都用这一招，他甚至骑骆驼跟骆驼也沟通，那不是马可以听到他的话或骆驼可以听懂他的话，而是什么，而是一种共振的频率。那么如果说我们跟万物都可以有一种共振的频率，比如说你跟树说话，或者你跟动物说话，而他听得懂你的话，其实是一种心态嘛，一个共振的状态。就好像 NLP 所说的神经语言程式所说的 ,93% 根本就不是透过语言嘛。那不是透过语言，它是说透过你的态度，你的肢体语言。可是肢体语言或态度会不会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共振的频率，会不会这是一个共振频率？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别人接触，我在跟他接触之前，我的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个频率是我很感谢，好，或者是你内心里面没有那种强烈的怨恨、强烈的愤怒。那所以对应你的人呢，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会收到同样的信息，然后他会以同样的共振频率来对你。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无法处理很好的关系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改或我应该怎么改，其实要改的就是你的共振频率而已啊。你的内心里面是处在什么状态，像刚才我提到的，只要你心是平静的，而且全神贯注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那么因此跟你对应的人事物他就不会有那种纠结，就不会想要讨好你，或者是怕你，或者是有各种对付你的情绪状态的措施，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而因为情绪状态而扭转在一起，扭打在一起然后呢没有办法专心致志的在你的价值完成上面。 下一个问题，他问到，本体的投射完全是电性的作用和频率的吸引，我们每一次都会经历或遭遇什么，内在早就设定好了，而且是大家同意的，目的是为了要完形的发展吗？好，其实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我们要上的这一节课，没有错啊。我问各位嘛，无极生太极，那太极生两仪，生了两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两仪要生四象呢？因为它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呢，它要因为完形要发展，所以它必须要用下一个阶层来发展嘛。好，它必须要用，比如说你要画画的话，你没有办法画在心中啊，你一定要拿一个画笔哦，然后画在纸上，那个纸所画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你心中所想的，可是却必须要用外在的现象或外在的另外一个状态来表现你内在的现象啊。假如你今天想要画一个很美丽的风景，你如果画在内心里面，你画好了，谁知道？你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你也没有办法自己看到嘛。所以因此，你必须要拿一个纸跟笔把它画在纸上，所以你就看到哦，你的内心里面的构思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好，或者是你要做一个雕塑，你没有办法雕塑在你内心里面呢、啊，你必须要去找个素材啊，木头或者是石材，然后把它雕刻在石头或木头上面，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嘛。所以你要表现，你要把你的心念施展下来，必须要产生下一个阶层。那所以下一个阶层一定是上个阶层的表现嘛。那我们在人世间的任何所作所为，当然是内在的表现啦、啊。我们是他的纸跟笔啊，我们是他的雕塑啊，所以我们被塑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表达他的时候，当然是为了完形的发展啊。所以刚才提到说，太极生两仪，太极为什么要生两仪啊？因为他想要在不同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去有对比，从对比当中去发现新的进展嘛。那两仪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生四象呢？好，因为四象才能够增加这个一切万有的发展嘛，所以绝对是为了完形的发展其实在这一节课311节的这个内容他讲的真的非常好我觉得可以参考啦因为要回答问题呢，我几乎已经用掉了今天的时间的大部分不过说真的有的时候去了解一下赛斯真正的精髓或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是重要的啦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现在所学的赛斯资料通常都比较偏向于怎么样让自己有美好的感觉啦，怎么样有正面的思想啦，怎么样用心念创造实相啦，怎么样心情平静啦。但是我想问各位嘛，当美好的感觉有了，当正面思想有了，当心情平静了，那这些东西有了之后，只是在产生一个你能专注的状态。换言之，正面思想的目的是什么？需要你能专注啊。美好的感觉为什么需要美好的感觉？因为你能专注啊。好，心情平静为什么？因为你能专注啊。所以专注，而且能够专注在能量的使用，才能够真正回到一个我们刚提到的那种内在的价值完成的目的。要不然充其量也只是贴个膏药布在我们的物质时间上，我们的时钟时间轴上去贴一个膏布而已。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你在沙滩上雕个沙雕塑造一个沙堡而已嘛，都是短暂的嘛而且你没有真的在用你的能量嘛。你去看像佛教的教导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既然本自具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拿到本自具足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专心不够啊。所以那个专心致志，或者是大部分的修行者都非常专注在他自己的 意识形式上，像之前在讲的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真正的教导就是专注嘛，就是专注在你的能量上嘛。好，那日本的练甲仁泽教的也是专注嘛。好，那西藏的喇嘛教的也是怎么样让你的意念专注嘛。那打坐也是让你能够收受你的心神，叫做行事喜乐一心不乱。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四禅八定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收收你的意念，然后专注在你的意识形式上。所以你去中观所有的修行的法门，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而且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处在我们自己的心流上面，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心流专注于我们的舞台表演。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值得大家参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去专注跟别人之间的纠葛，因为那个纠葛会让你没有办法专心，这个部分是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态度，我把所有会妨碍我集中自己的意识形式专注在我的人生的目标上的这些事情，我尽量的把它排除掉。我前面讲过了，我重新再提一下，算是一种提醒，对环境的谴责啦，对环境的不满啦，对自己的自怜啦，自怨自哀啦，觉得别人是不够好的，别人是不公道的，或者是自己的歉疚啦，或者是我刚提到的那个向别人祈卵，尤其是个人小团体里面去找自尊，寻找别人的支持，亲人当中寻找支持，或者是宗教团体当中去找你的价值，尤其宗教团体或者是一般的灵修团体最会卖的是自尊，他的自尊可以卖你很多钱，自尊明明是天生你就拥有了，既然可以变成昂贵的商品来卖给你，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能量的集中，我们的行动力受到阻碍。如果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切万有在播放的影片，叫做投射嘛，投射到伪装实相，假如我们是一切万有在播放他的心念的影片的话，我们就不要按我们的暂停键，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人生的表演时间暂停了，反而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频率状态。假如说你专注在你自己的念头的执行，天赋的施展，价值的完成，假如你专注在这个上面的话，再加上如果你稍微注意到自己的频率的话，因为你没有对别人有所求，也没有想依赖别人，也不会去抱怨别人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发现你的心情其实是平静的。当你的心情是平静的话，去专注在你的那个爱的能量上面，让你每一天都感觉到你的生活是快乐的，然后你把你的快乐或你的善意能够尽量的去施展给别人。那因为频率是一种共振的现象，就好像刚才我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因此你可以发现到一个情况是，你其实在无意中你一直在播种着爱的种子，你一直在让这个社会变成更加的和谐，你一直的把你内心的那种善意能够影响到你周边的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你自己能够圆满的，你没有抱怨的，你完全专注在你自己的生命的角色上的时候，你同时也会带给你周边的所有的人能够有他自己的行动力。因为人家不会觉得你期待他怎么做嘛，尤其是自己的下一层的儿女们，他不觉得受到父母的一种价值观或者是父母的期待的影响，你自己能够在自己的行动上，你自然不会去影响别人的行动，你不会去干涉别人能量的流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就是一切万有，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分身，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穿上某个觉知的衣服来觉察这个世界的， 所以其实比较重要的根本就不是要让自己有多伟大多么有名或者是怎么样去取得什么东西，反而是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个人性完全专注好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妥当而且最有效的一种人生的态度。没有名利前行的贪婪，没有对外在的环境的依赖来变成自己的自尊，假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唯一的部分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有效的存活而已嘛。那如果是有效的存活的话，在现今的世界上齁，尤其是大部分的已开发的国家根本没有饿死人的这种状态嘛，所以再加上我们的能力的施展，能力本身就一定会做功啊，那功一定会产生新的效应啊。如果说我们专心一致的在我们自己的创造上的话，其实我们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且可以把最好的结果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我真的是觉得齁，去爱自己，爱自己的想法，爱我们周边的人，提供我们的善意。回答问题居然已经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洛杉矶的夜也已经晚了，美丽的梦仙也为我醒来了，那是睡觉的时间了。所以今天的311节一切万有和上帝的这一节非常的精彩，那也跟今天所说的内容非常的有关系。311节跟312节是非常棒的两节课，我也不希望这两节课很轻易的很快的把它就这样讲完了。我希望大家在学习赛事资料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你了解什么，你得到什么，而不是你看了多少资料。你就算看了所有的资料，可是没有收获也是没有用的。在这一节课，在311节当中，其实赛斯花了很多的功夫，用非常仔细的方式去比对，去比较，然后来说明齁，我们就是我们所觉知的事情，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觉知。换言之，那你对自己的觉知如果真的不关心或根本没有办法专注的话，那人生是变成没有意义而且变成无力感的这种现象嘛？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无力的，表现是表现不出来的，创造力是没有了。那所以因此这一节311节跟312节是非常重要的两节课。那正好因为我这个朋友齁，他也是所读所有的赛事资料啦，他不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英文能力是非常强啊，然后他的赛斯的程度应该是老师级以上的，那他的问题我也是非常的珍惜，我用他的问题来回答，相信对大家都是有注意的。那么正常课的部分就吊大家一下胃口了，311节312节是可以测悟的两节课，当然我几乎每一次都会这么说，说这一堂赛事课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是啊，没错啊，真的啦，311节312节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就倒吃甘蔗渐入佳境，在下个星期一定有非常棒的赛事资料，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了解。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暂停一次，好，那么311节的话我们在下个星期再继续谈一切万有跟上帝，好，那等于是把整个意识的频谱解释给大家知道，就非常巧合了，一切万有和上帝的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在回答的问题几乎是重叠性非常高了。我不晓得为什么常常会有这种同步性，那也感谢我这位朋友，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洛杉矶读书会的支持，谢谢大家，晚安，再见。